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，大凡国家要灭亡的时候，有道的贤人一定先行离去，古今是一样的。土地依从诚意，诚意依从人民，人民依从贤人。所以贤明的君主得到贤人，就能得到人民，得到人民就能得到诚意，得到诚意就能得到土地。获得土地，难道一定要亲自走到那里劝说他的人民吗？得到关键就可以了。夏朝太史令钟古拿出他的法典，抱着哭泣。夏桀迷惑混乱，暴虐混乱更加严重。太史令钟古于是出逃，投奔商国。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说，夏王无道，残暴虐待百姓，逼迫他的父兄，羞辱他的功臣，轻视贤良的人，抛弃道义，听信谗言，民众都怨恨他，执掌法度的臣子自己投奔了商国。殷商内史相之见纣王更加混乱迷惑，于是装载着他的法典出逃到周国。周武王非常高兴，以此告诉诸侯说，商王极度混乱，沉溺于酒乐，疏远箕子，亲近姑息小人，妲己执政，赏罚没有准则，不依法度，杀害三个无辜的人，民众非常不服。执掌法度的臣子出逃投奔周国。晋国太史屠鼠看到晋国混乱，看到晋公骄傲而没有得意，带着他的法典归附周国。周威公接见他并问道，天下的国家哪个先灭亡？回答说，晋国先灭亡。威公问原因，回答说，我从前在晋国不敢直言，用天象异常暗示晋公，日月星辰的运行大多不合常规。他说，这能怎么样？又用人事多不合道义，百姓都抑郁怨恨来暗示。他说，这能伤害什么？又用邻国不服，贤良不被举用来暗示。他说，这能有什么害处？像这样是不懂得灭亡的原因。所以我说晋国先灭亡。过了三年，晋国果然灭亡了。威公又见屠鼠问道，哪个其次？回答说，中山国其次。威公问原因，回答说，上天生育人类而让他们有分别，有分别是人的道义，是人与禽兽麋鹿不同的地方，是君臣上下得以建立的基础。中山国的习俗把白天当作夜晚，以夜晚接续白天，男女互相依偎，本来没有休息，安逸享乐，歌唱喜欢悲哀的调子，他们的君主不知道厌恶，这是王国的风气。所以我说中山国其次。过了两年，中山国果然灭亡了。威公又见屠鼠问道，哪个其次？屠鼠不回答。威公坚持问，回答说，君主您其次。威公于是恐惧，访求国中有德望的老人，得到义士田义而礼遇他们，得到史陵赵骈作为谏臣，废除39条苛刻的法令，以此告诉屠鼠。回答说，这大概可以保全您一生了。说，我听说国家兴盛，上天送给他贤人和敢于直言的人；国家灭亡，上天送给他乱臣和善于谄媚的人。威公去世，停灵九个月不能下葬，周国于是分裂为两个。所以有道之人的话不能不重视啊。周鼎上住着饕餮，有头没有身子，吃人还没有咽下去，祸害就危及自身，用来说明报应。做不善的事也是这样。白圭到中山国，中山王想要留下他，白圭坚决推辞，乘车离开了。又到齐国，齐王想留他做官，又推辞离开了。有人问他原因，说这两个国家都将要灭亡。我学过五禁。什么是五禁？说没有诚信，那么信用就尽了；没有赞誉，那么名声就尽了；没有关爱，那么亲情就尽了；行路人没有干粮，居住者没有食物，那么财富就尽了；不能用人，又不能自己做事，那么工业就尽了。国家有这五点，没有侥幸必然灭亡。中山国和齐国都符合这些。假如中山王和齐王听到五禁而改变，就一定不会灭亡了。他们的祸患在于听不到，即使听到了又不相信。那么君主的要务在于善于听取罢了。即使五次割地给赵国，全部出动在汲水抵抗敌军，也没有益处。这是抛弃了赖以生存的条件，而制造了灭亡的条件。天下虽然有道之士，国家中还是稀少。千里之内有一个贤士，就算并肩了。几代出现一个圣人， 就算接种了。贤士和圣人的由来如此困难，而治国一定要等待他们，治国之道从哪里来？即使侥幸有，未必知道，不知道就与没有贤人相同。这是太平盛世短暂而乱世长久的原因。所以称王的不超过四个，称霸的不超过六个，亡国一个接一个，被囚禁的君主相继出现。得到贤士就没有这种祸患。这就是周朝分封的四百多国，臣服的八百多国，现在没有存在的了。即使存在，也都曾经灭亡过。贤明的君主知道如此，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，以终其一生。比如登山，登山的人已经处于高处，左右看看，还有巍峨的山在上面。贤者与人相处，与此相似。自身已经贤明了，德行已经高了，左右看看，还都是比自己贤明的人。所以周公旦说，不如我的人，我不与他相处，是拖累我的人。与我相等的人，我不与他相处，是对我没有益处的人。只有贤者一定要与比自己贤明的人相处。贤者能够与他相处，是礼遇他。君主贤明，世道太平，那么贤者在位。君主不孝，世道混乱，那么贤者在也。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，天子已经废黜，混乱没有比没有天子更大的了。没有天子，那么强者胜过弱者，人多欺凌人少，用武力互相铲除，不得休息。奸佞的人禁用。现在的世道正是这样。所以想要寻求有道之士，就要到江海之上，山谷之中，偏僻幽静的地方，这样才有幸得到他。太公在资权垂钓，遭遇纣王的时代，所以文王得到他。文王是千乘之国的君主，纣王是天子，天子失去他，而千乘之国的君主得到他，是知道与不知道的区别。众多普通百姓不必等到了解就可以驱使，不必等到礼遇就可以命令。至于有道之士，一定要礼遇，一定要了解，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完全发挥出来。晏子到晋国，看见一个反穿着皮衣背着草在路边休息的人，认为是君子，派人问他说，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。回答说，齐国人拘禁了我，名叫岳石父。晏子说，哎，立刻解下左边的餐马赎了他，载着他一起回去。到了住处，没有告辞就进去了。岳石父发怒，请求绝交。晏子派人回答说，我晏婴不曾和你结交，现在把你从患难中救出来，我对你还不算好吗？岳师父说，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受委屈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得以伸展，我因此请求绝交。晏子于是出来见他说，刚才只看到客人的容貌，现在看到了客人的志节。我听说考察实质的人不留心言辞，观察行为的人不挑剔言语，我可以道歉而不被你抛弃吗？岳师父说，先生以礼相待，岂敢不恭敬从命。晏子于是把他带为上客。世俗的人有功劳就以为有恩德，有恩德就骄傲，现在晏子有功把人从困厄中救出，反而屈身谦下，他远离世俗已经太远了，这是保全功劳的方法。列子贫困，脸上有饥饿之色，有客人在郑子阳面前说到，他说，列玉寇大概是有道之士，住在您的国家而贫困，您莫非是不喜欢是吗？郑子阳命令官吏送给他几十饼粟。列子出来见使者，拜了两拜推辞了。使者离开，列子进去，他的妻子望着他拍着胸口说，听说做有道之士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乐，现在妻子儿女有饥饿之色了，君主派人送您食物，您又不接受，难道不是命吗？列子笑着对他说，君主不是自己了解我，因为别人的话送给我粟，到以后治我罪时也会因为别人的话，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。后来百姓果然发难，杀了子阳，接受别人的供养而不为他赴难就不义，为他赴难就是为无道的人死，为无道的人死是叛逆。列子除去不义，远离叛逆，难道不是很有远见吗？况且正当有饥寒的忧患，尚且不随便接受，预先看到了变化，预先看到变化而行动，对性命的真谛理解深远啊。人的眼睛因为光明而看见东西，在黑暗中就与看不见相同，但能看见和不能看见的原因不同。盲人未曾有过光明，所以未曾看见。 盲人的眼睛无法接触外界，无法接触而说看见，是欺骗。智慧也是如此。人们接触智慧，接触不智慧的方式相同，但能接触到的和不能接触到的不同。智者，他所能接触到的范围远；愚者，他所能接触到的范围近。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劲儿告诉他远的东西，如何能相合？无法相合。游说的人即使善变，也不能使人明白。容人看见晒布的人问他说，为什么这样一大片？晒布的人指着妈给他看。容人发怒说，这乱糟糟的东西怎么能成为一大片布？所以王国不是没有志士，不是没有贤人，而是他们的君主无法接触他们。无法接触的祸患在于自认为聪明，那么智慧一定无法接触。现在无法接触而自认为聪明是糊涂。像这样国家就无法存在了，君主就无法安定了。智慧无法接触，而自己知道不智慧，就不会听说王国，不会听说危险的君主。管仲有病，桓公去问候他说，仲父的病很重了，有什么话教诲我吗？管仲说，齐国乡野之人有谚语说，居家的人不准备装载，出行的人不准备埋葬。现在我将要远行，怎么可以问呢？桓公说，希望仲父不要退让。管仲回答说，希望您远离易牙、树刀、长之屋，为公子起方。桓公说，易牙碰了他的儿子来满足我，尚且值得怀疑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，他连儿子都忍心，又会对您有什么不忍心呢？桓公又说，树刀自宫来亲近我，尚且值得怀疑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，他连身体都忍心，又会对您有什么不忍心呢？桓公又说，长之屋明白死生之道，能除去怪病，尚且值得怀疑吗？管仲回答说，死生是天命，怪病是师姐，您不信任天命，守住根本，反而敢皈依巫医，他将因此无所不为。桓公又说，魏公子启方侍奉我15年，他父亲死了都不哭，尚且值得怀疑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爱自己父亲的，他连父亲都忍心，又会对您有什么不忍心呢？桓公说，好吧。管仲死后全部驱逐了他们。吃饭不香甜，宫廷不安定，怪病发作，朝政不整肃。过了3年，桓公说，仲父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谁说仲父的话都正确呢？于是又把他们都召回原位。第2年，桓公生病，长之屋从内宫出来说，君主将在某日去世。易牙、树刀、长之屋一起作乱，堵塞宫门，筑起高墙，不让人进出，假托桓公的命令。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，到了桓公那里。桓公说，我想吃东西。妇人说，我没有办法得到。桓公又说，我想喝水。妇人说，我没有办法得到。桓公说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长之屋从内宫出来说，君主将在某日去世。易牙、树刀、长之屋一起作乱，堵塞了高墙，不让人进出，所以没有办法得到。魏公子启方带着40社的户籍册投降了魏国。桓公感慨叹息，流着泪说，哎，圣人的预见难道不深远吗？如果死者有知，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呢？用衣袖蒙着脸在寿宫死去。蛆虫从门里流出，上面用阳门扇遮盖，3个月没有下葬。这是因为没有最终听管仲的话。桓公并不是轻视灾难，讨厌管仲，而是无法接触。无法接触，所以拒绝了他的忠言，而喜爱他所尊贵的人。洞穴深8尺，那么人的手臂一定不能到达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是达不到的缘故。智慧也有达不到的地方。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，蹇叔劝谏说，不可以。我听说偷袭成邑，用战车不超过100里，用步兵不超过30里，都是凭借士气勇锐和力量充足到达，所以进攻敌人能消灭，撤离能迅速。现在行军数千里，又穿越诸侯国来偷袭，我不知道这是可行的，请您慎重考虑。穆公不听。蹇叔在城门外送军队，哭着说，军队啊，看见你们出去，却看不见你们回来了。蹇叔有个儿子叫申和氏，与军队同行。蹇叔对他的儿子说， 晋国如果拦截军队，一定在萧山。你们死不在南方岸边，就一定在北方岸边，我容易找出你们的尸体。穆公听说，派人责备简叔说，我发兵不知道结果如何，现在哭着送军队，这是哭我的军队。简叔回答说，我不敢哭军队，我老了，有两个儿子，都与军队同行，等他们回来，不是他们死，就一定是我死了，所以哭。军队行进经过周国，王孙满关上城门窥视，说，哎，这支军队一定有灾祸，如果没有灾祸，我就不再谈论到了。那秦国不是别的，是周王室分封的国家，经过天子的诚意，应该收藏盔甲，捆绑兵器，左右都下车以为天子行礼。现在穿着军服，旗帜杂乱，左边不服是行礼，右边跳跃登车的有500乘，力气是多了，然而缺少礼节，怎么能没有灾祸？军队经过周国向东行，郑国商人贤高西施将西行到周国做买卖，路上遇到秦军，说，哎，军队来的地方很远啊，这一定是偷袭郑国，立刻派西施回去报告。于是假托郑国的命令犒劳他们，说，我们国军本来早就听说贵国大军要到了，大军没到，我们国军和士兵私下为贵国担忧，每天没有什么可一起做，只怕士兵疲惫和粮食匮乏。怎么这么长久？派我犒劳，献玉璧，送12头牛做膳食。秦国三位将领回答说，我们国军没有派人，派我们三人丙熟是在东边侦察道路，经过这里，因此迷惑而陷入贵国的地方，不敢坚决推辞，拜两次起手接受。三位主帅于是害怕，商议说，我们行军数千里，多次穿越诸侯国来偷袭人，还没到，而人已经先知道了，这样他们的防备一定已经充足了，回师离开了。正当此时，晋文公刚去世，没有下葬。先轸对晋襄公说，秦军不可以不攻击，我请求攻击他们。襄公同意了。先轸在萧山拦截秦军并攻击，大败他们，俘获他们的三位主帅而归。穆公听说，穿着丧服在宗庙中面对众臣，解释说，上天不让秦国成功，使我没有用简叔的劝谏，以至于遭此祸患。这不是穆公想要在萧山失败，而是智慧达不到。智慧达不到就不相信，话不被相信，军队不能返回，由此产生。所以达不到的危害太大了。郑国商人贤高和西施将要西行到周地去做买卖，路上遇到秦军，说，哎，军队从很远的地方来，这一定是来袭击郑国。立刻让西施回去报告，于是假托郑国的命令来犒劳秦军，说，我们国军本来早就听说贵国大军要来了，贵国大军没到，我们国军和士兵私下里为贵国担忧，每天都没有闲暇，唯恐士兵疲惫和粮草缺乏，怎么这么久才来？派我以碧玉犒劳，用12头牛作为膳食。秦国的三位将帅回答说，我们国军没有合适的人派遣，派我们三个臣子丙熟是到东边边境侦察晋国的道路，经过这里，因此迷路进入了贵国的地方，不敢坚决推辞，两次叩头行礼后接受了。三位将帅于是害怕的商议说，我们行军几千里，多次穿越诸侯的领土来袭击别人，还没到人家就已经先知道了，这样他们的防备一定已经很充分了，于是撤军离开。当这个时候，晋文公刚刚去世，还没有下葬。先轸对晋襄公说，秦军不可以不攻击，我请求攻击他们。襄公说，先君去世，灵柩还在堂上，看到秦军有利可图，就趁机攻击他们，恐怕不是做儿子的道理吧。先轸说，他们不来吊唁我们的丧事，不哀悼我们的哀伤，这是认为我们的国君已死而轻视他的孤儿，像这样攻击他们可以大大增强国力，我请求攻击他们。襄公不得已而答应了。先轸在萧山拦截秦军并攻击他们，大败秦军，俘获了他们的三位将帅回来。秦穆公听说这件事，身穿素服到宗庙去哭，并向众人解释说，上天不保佑秦国，让我没有听从简叔的劝谏，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。这不是穆公想要在萧山失败，而是智慧不够，智慧不够就不相信劝谏，不相信劝谏，军队不能返回，就由此产生。所以智慧不够 造成的祸害太大了。